尤其我们现在讲到三法印和一法印嘛，所以我们说三法印是在向上，差别向上说，一法印呢是在本性，本性上说。我们依着引用文字，像类似这个，我们都要很熟悉哦。什么在向上说？就是它是存在在时空和彼此，因为一切的法就存在时空，就展现在时空当中，就有它的前后相，有它的什么彼此的合二相，有它这个存在这个当体相，对吗？像依着语言文字，我们就要了解的清清楚楚来哦。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才能够去观察它。还有我们说本性可以说就是当体，这个法的当体。如果以三法印来讲，三法印来讲就是这个存在，对吗？存在在时空，所以我们说在时间相是怎样，前后变化，在空间相是彼此的合合相，在存在这个法本身上就是当体上。我们说当体无声是吗？当体无声，但是这个都是在向上说哦，在时间相是无常相，在空间相是无我相，在当体上它是无声相，就是极尽相。但是如果这些相呢，在我们这个的它的意识，我们都要明明白白的知道，这样我们在具体事项，我们要去观察才能够观察到啊。因为一切具体的事项都没有离开存在，它存在在时间，存在在空间，这样我们就容易观察。啊，自己观察当体，我们说如果以三法印来讲，就是当体就是这个存在这个法。什么叫当体？就是不看它的时空相，不看它的时空相，直接对当下。我们有时候就会听到当下当体，对吗？就是什么叫当下当体啊？就是以三法印来讲，就是不重视观察它的时空相，重视观察什么？这个法存在的这个法的相，还有当体相，存当下的这个相，这个我们都理解哦。当体是无声是吗？我们说那无声就是涅槃，涅槃就是空寂性咯。所以咯，怎么观察？观察如果说跟意识相相应，怎么去做观察？那个就是无常相，就是它的常性不可得，常性不可得，就是这个法当体它的本性就是常性不可得。那个这个就可以这样咯，就在无常相过程当中，我们说这无常相是在时间的相去观察，我要怎么去观察它的当体呢？就是它常性不可得，因为常性不可得就是这个法的本性表现在时间，就表现出常的实在性不可得，常的实在性不可得就是空寂性，就空寂性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有直观它当体常性不可得，所以哦，在时间向上我们可以观察它的当体不可得，就是常性不可得。但是在三法印当中，我们说三法印就是看时间就是无常相，空间就是无我相，当体就是什么无声相啊，相当体这个法这个当体。所以什么叫做当体？各位，我们在看当体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离开时空哦，不要离开时空相哦，只是我们在时空相我们都观察的清清楚楚来了，我们在重视在观察它的当体，不要离开时空相，要观察它的当体。因为我们的自信见怎么产生的？自信见就是直觉它当体实在性，我们的自信见就是没有看到它是时空关系的存在，就直觉这个法本身。什么叫这个法本身？这个法的当体实在。所以我们如果离开时空相去观察，直观它的当体啊，难免跟自信见相应。所以我们不要离开时空哦，原来它是时空的存在，它是和和相续的存在，和相续存在当中，我们在观它的什么当体，这个存在的法是什么？无声，没有实在性，没有实在性。 这是三法印来观察，是吗？这是最具体的。哎，我们就这样观察，这个依着语言文字的这个他要表达的意思，我们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知道。我们就怎么样？我们现在怎么样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知道？就好像我刚才这样说了，哎，日常生活，哎，都有一件事情，哦，它是时间、空间的存在，它的关系的存在，哎，它前后会变化啊，啊，前后会变化是这个法在时间的前后变化。好，这个法呢，彼此之间，因为这个法不会只是自己存在，它会跟别人有关系的，跟别人的关系呢，它彼此之间，它是合合的存在，不是独一性的。哎，哎，这个都是这个法跟别人，这个法前后相、时间相，另外一个就是当体相，就是这个法本身，这个法本身了，这个法本身它是什么？如果以三法印来讲，这个法本身是什么？无生。无生就是极尽，极尽，极尽相，就是极尽，就是没有实在性了、啊，没有实在性的相。这个哎，一面这样思维义理，文字要表达的义理，然后日常生活哎，随便举一个例子哎，我们自己就想一个例子哎，就对，我们上个礼拜也说了很多例子对吗？具体哦，就是这样，这样的义理清楚，一定要清楚，不清楚我们怎么样依着这个义理做观察？哦，是什么？哦，就是这样。虽然我的时间呢可以拉得很长，因为我现在在三清位观察。哎，各位三清位不是，各位我们的三清位不是像那个一般的散乱心呐、啊，我们的三清位是跟定心位做对比，定心做对比。我们说我们现在三清位不要说散乱，像一般世间人散乱不是啦，不是散乱怎么观察？散乱读书都读不完，读不好，何况去做观。去如理思维是吗？去做文思修不可能。所以我们那个善心位是跟定心位相对的。我们现在虽然是善心位，但是不要散乱啊，要专心，恭敬，对吧？这样哦，这个我们都要理解的清楚来哦。所以我们的思维也是很恭敬哦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想东想西的，一下想这个，一下想那个，或者是不依着佛法的义理来想，那就把那个想的这个、啊、我们的一念生用到不好的地方，我们要把它用到好的地方，同一个功能把它用到好的地方。这样的话就一时相应也是这样咯，一时相应，我们说一时相应就是空即性，就是这个法的本性，这个法的本性呢，在当体上就观察它是没有实在性，对吗？哦，就这个法当体上观察它没有实在性，在时间演变过程当中呢，这个法是怎么样？它是没有常性，没有常性，也是这个法的本性是没有常性的，所以它就要在相无常相就观察它的本性，是吗？空间彼此呢也在观彼此合合的，因为合合当中呢去观察彼此合合相呢，它的本性是什么？原来是没有独一性，没有独一性才幻现出这个什么这个的合合相，所以那个常性我性不可得。就代表他的本性是我性不可得，就是空即性的观察，这个可以说相对也是当体了，他的本性，因为什么叫当体？就是本性，他的本性，这个都要思维的清楚来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他的义理，他表达的意思，我们都思维清楚来了，然后这样从我做观察，讲到这里，各位一定要回去，一定要再思维哦，佛法没有离开这些咯，所以我第十二章特别特别。用尽力气再说，各位好好的听哦。哎，带一点恭敬，不是对我恭敬，对这个法的恭敬，对这个好好要听，否则，怎么观察？读了这么多，怎么观察？苦苦恼恼的，又不知苦苦，我现在也是苦苦恼恼的。我的意思在说，不知道怎么去观察。你读了这些，到底要怎么去观察？文字的义理把它理解清楚来，这个这样的话，虽然是现在烦恼深重，智慧不够，要去观察，观察的好像不太像样，但是有一个努力的方向，各位最可贵的就是这个，最可贵的就是有一个方向，就是这样的方向去努力，这是最可贵的。希望这几堂课能够给大家一点眉目啦，一点眉目哦，就是这样的方式去观察。 好了，我上个礼拜也说到，我们希望来看再看注脚39，对吗？我捡几个啦，几个，因为我们先说意义了。上个礼拜到今天到现在，我们都比较说到怎么详细的说它，然后日常生活怎么去用它。接下来我们又回到语言文字了，语言文字来看，我们能够看到更深刻吗？好，我们看注脚29。我们看第二个引文，看第二个引文。我们说佛所证的那个，佛所证的那个法，正法是吗？正法也是法性、法住、法界的这样的正法，那个正法，缘起正法，是吗？缘起正法，那到底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是吗？就是第二个引文嘛，哈，就是从相对而进入绝对界，就是从相对界进入绝对界来说，绝对界、相对界，各位，相对界就是缘起相咯，绝对界就是缘起现了。这样的话，这样的正法就是空性真如，也称为一实相印。如果从绝对一法性，就是一实相印啦，而展开于差别界，差别界就是相对界啦。差别界就前面那相对，是吧？相对就有差别嘛，所以从绝对界到差别界，就是相对界来说，那就是缘起的三法印。这个缘起的三法印呢，就是跟一实相相应的三法印，那就是什么？诸行无常性。诸行无常性怎么念它呢？就是诸行无，没有什么呢？常性，就是常性不可得了。诸法无有我性，就是我性不可得。涅槃极境，涅槃极境，那极境就是无生啦、啊、有无生性，无生性就是生性不可得，那就是一实相应的三种意象。一实相应空性表现出的三种意象，就是常性不可得，我性不可得，生性不可得，就是无常性、无我性、无生性。那个性就是自性，性就是自性，就是那实在性，就是因为无有常性，没有常的实在性，所以速观一切，速观一切就在前后观察，就在时间的前后观察，无非是念念不住相似相续的生灭过程，生灭无常相，所以那就在时间咯。时间我们观察是法的本性是常性不可得，所以幻现出来，因缘合而它就生，因缘离散它就灭，所以看到它的生灭无常相。因为一切法的本性是无有我性，我性不可得，这个是在横观，就是在彼此的观察当中嘛，彼此空间的彼此观察当中，所以横观一切无非是辗转相关、相依相助的极善现象。什么叫极善现象？因缘和合，因缘离散，因缘和合它就生，因缘离散它就灭，所以在时间上就看出的生灭无常相。在彼此之间呢，彼此之间因为它是没有独一性，就是我性不可得，就独一性不可得，所以有和合相，有离散相，就是所以有极善的现象。因为没有生性，没有生的实在性，所以直观一切，所以直观一切无非是法法无性。法法无什么性？无实在性呢？无性，没有实在性，所以不生不灭的极灭，这个就是不生不灭的极灭法性。所以一个是速观、横观，现在是直观，所以直观就直观它的当体，直观它的当体，这就是一切的缘起法有三个相状存在在时空当中，所以速观是在时间轴上去看它，横观是在空间的彼此去观察它，直观呢，直观就是在这个法的存在的当体去观察它，那就是三法印。从这个就是从一实相印来看他的三法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引文。 从四相而观见空寂的深意。四相我就缘起法相，空寂缘起法相，如果缘起法相，如果在这里讲就是三法印，而见到空寂，空寂就是一时相印，而这个空寂性才能够得解脱，是吗？这个不能够离开四相，不能够离开四相，所以这个就是从四相而观见空寂的深意啦，就是从四相观见空寂，它的有它的深刻的意思，就是这一段要说说明的。就好像心经也是一样啊，要哪里观空？要在色观空啊，所以要在蕴触界种种法去观空，所以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因为空性是一切法的空性，所以要在一切法上去观察它的空去空性呢。而至于要在一切法相去做观察，有种种的观察的法门。你看我们该看中论，对吧？中论哦，破种种的破法，因为一破它就转寂，转寂中论又破种种的门，种种的门去破它。但是总合起来，总合起来，总刮起来，不外乎三门，总为三门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法，只要是缘起法呢，就有三个相状，就是存在，存在在时间空间，对吗？所以无碍三门，第一个就是从前后延续去观察，前后延续那就是从时间去观察，所以就是透过时间观念去观察。第二个从彼此依存，彼此依存去观察，也是通过空间观念的空间观念去观察。导师观悟说，或空间化或平面化，不管是空间化或如果是时间呢，前后时间呢，那就是直线，是吗？一度嘛，一度。空间呢，空间可以是平面，也可以是空间的啦。现在还有更有多几度空间的。但是不管怎样啦，不管怎样，导师这边是说到平面，不是说那个蚂蚁是二度空间的动物嘛，它只能够感觉到二度空间，那就是平面啦。但是它平面是曲面啦，但是就是二度空间。那这边讲的空间就是三度空间，那就空间化啦，就是彼此嘛，也可以说同时间的彼此，那彼此就是空间啦，空间观念去观察，直观事事物物的当体，那就直观咯，直观就是对这个法本身呢，去观察它。因为导师说，这犹如物质，犹如物质的点线面一样啊。什么叫犹如物质的点线面呢？如果相对于前面的时间、空间还有当体啊，可以说线啊，线，因为时间它是一度的嘛，可以说是线啊。那面呢？面可以说是空间彼此的啦，空间彼此。点呢？点就是当体。我们那个点啊，点线，点，我们说在线穿过这个面，穿过这个面啊，就会有一个交接点嘛，那就是点。就好像我们在举那个蜘蛛网，对吗？我们不要只是一直盯着那个蜘蛛网的那个网结哦。网结是怎么产生的？网结是网络幻现出网那网结。所以我们这个当体啊，我们说我这个法，我这个法，我这个法，我们为什么会幻出这个一合相的这个法？不要离开时空，不要离开时空，就是时，这个在这里讲就是平面跟直线，平面跟直线有一个交汇点，那就是点。所以那个点呢，虽然幻现出一个点，不要离开时空，就不要，什么叫不要离开时空啊？不要离开时间的前后相，不要离开空间的彼此合相，在彼此啊，你我他，我假设人啊，你我他之间合相当中幻现出我这个独立心，不单单是彼此 彼此的你我他的依存相换迁出这个我相，包括了我这个我相也是五蕴合合的换迁出来的一个合相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点线面，所以这个点啊，这个当体，这个法啊，不要离开什么点线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的，也这一点也是一直在强调，对吗？我们再说一次喽，就像我生气，我这次生气，这个烦恼，这个烦恼生气，这个烦恼好像一个很实在的一个法，对吗？我如果只看烦恼，越生气越看越生气，对吗？所以我不要看生气，我赶快转移，我现在去找一些我比较欢喜的事情，是吗？所以那个生气啊，那个生气是很纠结在一起一团的，对吗？啊，如果我们直接观察，生气越观察越生气，对吗？啊，我说，这个是什么让我生气的？什么原因？如果说这个法那个法让我生气的，那个可能也越看也消不太掉，对吗？实在的这个法，一个一个的什么原因让我很生气啊？那个样的生气也很难消除掉，因为生气还很实在。所以我们要怎么观察这个生气？就像我要怎么观察这个点？这个点，这个点是时空幻现出来的，就是平面跟这个直线交叉才有这个点。那这个怎么去观察？上个礼拜不是这样说吗？在根进式和合的活动当中，在根进式和合的活动当中，幻现出什么？幻现出假名的根进式。我们不要说有根进式的这样的法，然后在根进式的和合，哇，那个还不深刻哦。要在根进式和合当中，我们说为什么有这个根进式？原来和合当中才幻现出根进式的这样的作用。所以我这样的生气啊，还有那根进式，对吗？根进式和合，而且不是有根有进有式的这样的实在的法和合有这样的事，而是在根进式的活动。我们说我在认识的活动当中，我这样的认识活动当中，我跟我们讲说有根有进有事，我们说有节点啊，我们说网络，我们说那个蜘蛛网啊，有这一点一点的，那一点一点不是它独立存在的，为什么有这个一点一点的？是蜘蛛网一直结一直结结，那就才有这个一点一点，一点一点就是一个一个的法，一个一个的法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的一个一个的法，我们怎么去观察？网络。时空关系的存在，法法都有关系，幻现出一个一个的法，这样我们就渐渐的，渐渐跟那个无自性做相应的，而且你看哦，根进式和合是吗？才四生，根进式和合，我为什么根能够跟进和合啊？因为是六根和合，六根和合，六根和合就是个有钱假名我嘞。六根合就是这假名我啊，是吗？原来是这么的如幻。用这样的义理，我们如果这样的义理思维清楚来，我们用这样的义理来，就有眉目了。虽然这个眉目很少，但是有眉目啊，至少我知道怎么观察。就像我们现在，食谱我念懂了，食谱，我们现在念食谱哦，都觉得很亲切，念食谱啊，都觉得很亲切。是吧？因为我们对于那个师傅要做的事情，我们很亲切啊。炒菜是吧？我们一生不是啊，我们至少看人家炒过菜，对吗？我们至少吃过菜，所以那个我们就会读食谱的时候，我们就很亲切感一样啊。这个法只是我们不太亲切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跟我们很背离啊，但是这个都是在说明我们这个法。背离，有时候我们都不了解我们自己的身心啊，都一直被他拖着跑，对吗？我们是不了解我们的身心，我们上个礼拜也说到很清楚，我们不了解他，都是被他拖着跑，都被境界拖着跑，都被这我五蕴身心拖着跑，就是这假名我，是吗？这假名我不了解这个五蕴，都被他拖着跑，包括我们也不了解这个假名我，都执着他实有的。有时候我们再想想也很好笑。 就是我们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一生一生的嘞。你看现在生气啊，他要我生气，我就生气了；他要我生气，我就生气。我这样说了，如果跟人家说，哎，我那个烦恼，要让我这个假名，我烦恼就让他烦恼嘞，他就要让我烦恼，哎，一定要这样吗？你看哦，所以那个我们如果了解这个义理，他我们的那个他那个思维就我们的观察就很广哦，而且会深刻的观察。所以我说那个一切的差别万象的那个法，我们不要忽略到它了，它有它的用哦，体用我们都不要忽略到它了。假名我有它还是有它的作用哦，不要忽略到它，但是我不要一直停留在假名我了，是吧？那还是在如幻的，一定要在从假名我当中善用它，然后去证到什么？这个如幻的它是毕竟空寂的，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前进。所以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犹如物质的点线面一样，而甚深观慧，也就是从数观前后横观彼此，直观当体。数观前后可以就是线哦，横观彼此那可以就是面哦。然后这个从数观前后横观彼此当中，不要离开这个，然后才来直观它的当体，就直观这个点了。当体就是这个点了，是吧？能够通达一切法性。一切法现叫空，就涅槃了。哎，这个直说，我们来看导师的个详说了。从前后无常，前后延续去观察，就得到诸行无常了。诸行无常印，就是从前后的观察、时间的观察，就得到诸行无常。这个呢，我们佛法讲到，连刹那都是无常，刹那都在生灭。世间学者对这方面也。相对的理解到了，但是世间的学者连一分的佛学者在内，都是从变化不居中取着那变化变动的事实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句话？这句话非常重要。什么叫做从？他们也了解像变化不居啊，但是都从变化不居当中取着那变动的事实。这什么意思？也就是为一切形象所蒙蔽，不能够通达一切的深意了，就是停留在无常相，而且取着有一个无常相，一取着无常相，那无常相就不是法印了，一取着无常相了，那无常相就不是佛法的无常相，因为佛法的无常相是幻，如幻的，因为能够了解它的如幻，才能够依着无常相了解到它的深意、本性空寂，本性空寂。这唯有佛菩萨的甚深般若，能够从习习流变体入这个是什么幻现的诸行无常刹那生灭，就了解哦，从诸行无常相当中哦，就了解它原来一切一切的法是如幻现的。诸行是如幻的，如幻不是真实有的，所以就会理解它的是空寂现的，也就是常现不可得空。相反过来，前面是从无常相观察到常现不可得空寂现，相反过来看呢，因为一切法是本性空寂的，所以表现在时间上来说呢，一切法空寂就是常现不可得空寂，表现在时间上来说就会生灭，生灭无常相，生灭无常相。所以三法印的无常就是无有常性，无有常性就是常性不可得，也就是空寂性的一个说明。接下来观到无我相也是这样做观察了，从彼此依存去观察。佛法的三法印不是凭空而来的啦，前后观察就得到诸行无常，从彼此依存去观察一切法，就得到诸法无我的定律了，就诸法无我印。我们看下一小段哦，无我显示一切法空义，无常也是显示一切法空义，但是相对来说，你看为什么诸法无我？无我是更贴近它。怎么说？我们说那个无常相，我们说无常相还是在前后变化，而这个无我相呢，我们说无我相是在这个法，我们说 空间，空间就是同时间啊，这个时间，哎，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时间上去观察彼此之间的关系，观察彼此之间的关系。所以这个啊，这个你说当体呢，当体是离开时空相是吗？直接对当体当下，对吗？你看当体当下其实啊，你说无我相比较贴近这一部分是吗？时间是前后相，当然时间如果我们深刻观察它，时间还是长线不可得，但是彼此间呢，我们说空间的彼此间它是无我，是和合的。什么叫无我和合？就是这个法本身呢，这个法本身是和合的，就是好，我这个法是什么，就是什么叫这个法本身，就是我现在观察我这个法是无印和合的，是吧？无印和合就无我。而当体是什么观察？什么当体就是直接这个法，这个法本身是没有实在性的。这希望各位去把它分别清楚来咯。时间、空间还有当体的观察，它的不同处，当然有它共同处啦，但是它的那个微妙的关键处，各位去把它理清楚来。时间是这个法的前后相去观察它，空间呢是这个法跟同时间，同时这个法跟别的法之间的关系，依存关系。然后当体就直接观察这个法本身，这个法本身，这有不同哦。那我们要观察这个法本身，一定不要离开时空去观察这个法。希望这个回去之后各位呢，把这个呢再思维清楚来，诶，它的相关性，它的相关性还有它的特殊性，它有它的各自的特相。我说那个特相非常重要咯，因为我们就要善用它，这样的观察力就会更强大了。所以老师说咯，空无我也是显示一切法空，所以无我有人无我跟法无我是吗？所以大圣的一切法空也可以说就是无我印的深化，所以空跟无我可以说意义可以是相同的。因为我们大圣啊对于空跟无我，在大圣来讲是同一回事啦，在声闻就空跟无我就要差别说，对吗？从彼此依存去深观空意，如上所说，就是从彼此相依相成去观察无我，上面也说到了。但是如果从法性来观察一切法，法性空寂，就是法性无我来去观察一切法，那就是怎样呢？由于一切法是空寂性的，一切法是我性不可得的，所以展现出什么自他依存的关系了，自他依存的关系。所以没有独存的实体，所以无我相。从我性不可得空，才会幻现出无我相，就是和合相了。一切法是和合的，这样无我又是空性的一个说明，是吗？无我也就是无有我性，然后从依法的当体去观察，就得到涅槃极境。当体这个涅槃极境就是极境，就是什么空寂。空寂就是什么？空寂就是没有实在性了，一切法空寂，没有实在性，那就无生了。基本上是这样了。关于其他的就各位自己看了。这里只是在跟我相信希望了，希望各位以后在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希望是对各位比较有亲切的感觉，有一点知道他在说什么。至少有一点知道我应该要朝什么方向来去深入的理解它，希望咯，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。如果各位已经有了这一点感觉的时候，各位要快马加鞭，这样可以讲，趁这个时候再去熟悉它，否则没两天就遗失掉。你不要说还给我啊，我没有收到，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，会遗失掉的，很快就遗失掉。这个可以跟各位保证的。如果各位啊不去用，不去再去思维，因为这个很生疏的啦。而且我们说细微的那个三法印之间的差别相，那个是细微的，各位 还要再去依着这样的方式，然后再去思维它。每天思维，每天思维，每天看，每天日常生活，去试的，这样的现象，怎么样去观察？用法义这样，这个现象，到底我用哪一个法印去观察它？每天都会碰到的，这个我们就会渐渐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熟悉它了，不会每天都被它拉着跑，都知道，但是佛来讲不知道，是吧？我上一次不是举那个说小孩子看卡通影片吗？其实，我现在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，我们成人，我们不是时常在车上。在公车上，在火车上看到成人都在滑，不单单小孩子，成人都在滑手机，对吗？滑手机的，你说他知不知？他内容知不知道？知道了，但是以后我看起来，他被那个境界拉着跑的，被他拉着走的了。每天他都在做事，他都被他拉着走的。以后来讲不知道了，虽然很清楚我都在做事，但是不知道，连走路走得很快，对吗？走。但不知道在走路，被他拖着走，一样喽。现在一样喽，希望喽，有这样的法印，对吗？那这么好的三法印一时相应，而且导师跟我们说的这么的详尽，这么的贴近我们，对吗？那太好了，而且跟缘起法的三个特相都结合在一起，要观察是可以观察的。我们就这样一次一次的要前进了，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。其他的文字呢，各位再看，慢慢的看，然后思维，这样的话应该各位以这样的方式贴进去，这些的义理就对各位大有帮助。佛法的义理不能够离开这些哦，佛法的义理绝对不能够离开这些。在繁复的现象，你说读唯识等等的很细微的那个现象，不能够离开这些哦，不能够离开这些来去观察那些现象咯。现在各位也有上那个俱舍论，对吗？俱舍论分析的那些法相啊，各位千万不要离开三法印一时相应的这样的方式去观察那些法相咯。我刚才说到咯，根见识和在和的活动当中幻现出根见识的作用，所以那个作用也是如幻现的，我们就要在这作用看到它是因缘合成的，众缘合成的，最根本就是要有我这个假名我，五蕴合的，因为六根要起作用，一定要六根合才有作用，根有作用了，就有钱这个有作用，才能够去起境界，六根才能够起境界，六识才能够升起来，我才能够生气，或者我不能够生气，我才能够快乐，或者我不能够快乐。如果这些，就从这样的具体的法去观察缘起法，众缘所生法，众缘所生，我就可以看到，原来它是这么的如，相对来说啊，现在基本上，原来就是这么多的法，我现在就能够观察，我说我怎么去观察？我观察都是我自己观察，是吧？我自己的方式观察，现在就知道，有很丰富的内容，有很多的切入角度，而且众多的切入角度当中是不互相妨碍，都是相依相成的。看这些文字，就会越丰富我们的观察力。所以呢，我刚才说到了，我们千万要尊重我们的想，我们的思维，我们的思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本文了。结论，佛为了一般的根性就次第三法印啊，次第三法印。一般根性说三印，所以为了立根啊，就对立根啊，如家瞻言等啊，当然包括舍利弗等啊，就直视中道不落两边。什么叫直视中道不落两边？在这边来讲就是一时相应，空即性不落两边。空即性就是平等明一切相，什么细轮相皆明。所以中道就是不落两边，就一切法空。所以啊，龙树菩萨的中论的八部，前面那个偈颂八部不生不灭等等，那个部就是用大圣的一切法空来解释那个部。一切法空就是中道啊，中道就是不落两边。 所以就是对立根就直视一切法空。声闻弟子多依一般的次第门，就是无常无我次第引入涅槃。在声闻圣当中，就在阿含经当中，就多说三法印。大圣本是少数立根者，就是那个前面呢，佛为一般根性多说三法印，为立根，为立根者，如迦旃延等，只说一时相应。这个大圣本是少数立根者，因为大圣的兴起是从一导师的研究，我们大圣在印度大圣初心，他的兴起啊，他的起源是来自于什么？声闻的少数立根者，那就是大圣，不是大众部。我们声闻分成大众部跟上座部，那个大圣是从大众部，就是少数立根者了。在悟得无生法忍的时候，一般声闻弟子就以为就近了义了，因为就是无生法忍在就是那个无生，如果阿罗汉证到无生，无生他就要入涅槃，这阵报体尽的就入涅槃。但是大圣呢，同样证到无生，但是忍不证入实界呀，就是不以为他道家了啦。但是阿罗汉一证入无生，他就认为道家了，因为阿罗汉呢，声闻的极果就是阿罗汉果，所以他认为道家了，道家，所以他这身报体尽了，他就入涅槃。大圣不一样，大圣证到无生，他是无生法忍。什么叫无生法忍？无生法忍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不认为道家了，他不认入实际了。文说证入实际，什么叫证入实际？就证道家了，道家。但是大圣不道家，大圣什么才道家？成佛。所以无生法忍是指不证入实际，证到的还是无生，而且证的程度比阿罗汉还深，更深。因为阿罗汉只断烦恼，而且他是生死涅槃什么差别观，菩萨是生死即涅槃，而且是无量劫大悲心行，是吗？所以他不单单断阿地菩萨，不单单是断烦恼，习气也纷纷断了，习气也纷纷断。他也知道，所以他的涅槃叫做无住涅槃，不住着在涅槃。但是阿罗汉呢，这一生报体尽了，他就入涅槃了，住在涅槃当中了。所以悟得无生法忍，在一般声闻弟子以为是究竟的境界，不以为是究竟，就是不以为是道家了啦，不以为是究竟，他们认为那就是究竟了，就证到证入实际了。但是菩萨不是，以为不是究竟，还要什么悲厌利他啦，所以还要悲厌利他。所以八地菩萨等一下无住涅槃，无住涅槃不是没有事情哦，无住涅槃还有什么？还有一大阿僧祇劫，怎样沿土熟身呢、啊？不是吗？八地菩萨还有一大阿僧祇劫，沿土熟身，沿土熟身就是悲愿利他了。从这无声的生物出发，从这里无声的生物出发，所以测见三法印的一贯性。就三法印，什么叫一贯性？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，唯是同一空性的意象。什么叫同一空性的意象？就是什么叫无常？什么叫无常印？无常印就是常性不可得空，就是空性的一个意象。什么叫无我？无我就是无有我性，我性不可得空，这个还是一个空，还是个空相，还是个空相，就是空性的意象。什么叫做无生？就是生性不可得空，生的实在性不可得空。所以啊，就是因为啊，因为一切法当体是生性不可得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生生灭灭当中，什么生死当中证到涅槃极境哦。如果有生的实在性可得啊，糟糕，我永远就在生灭当中了。就是因为观察这个当体生的实在性不可得，所以啊，这个生生灭灭都是如幻的啦，没有实在性，都是因缘所成的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加入好的因缘修圣道，哦，它就会怎么样？生灭就变成无生，修圣道就会得到灭嘛。所以了解了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，所以才弘扬真空，从一时相应去观察，说一切皆空是究竟了义。那初期大圣龙树论，一切皆空。 如果是后期大圣啊，后期大圣是有宗，他也说一切法空，但是他这种一切法空是不了义说。初期大圣的经论或者经龙书论都说一切法空是了义说了。诶，在注脚31，诶，各位去看他了。接下来就要特别提到，就是三印与一印的贯彻了。被名相所拘束的那个传统学者，信受三法印而不信一法印。那传统学者可以说就是声闻学者咯。久之，大圣者也数典忘祖，是吗？数典忘祖，自以为一法印而轻视三法印，那就是比较后期的大圣学者。初期大圣的经论没有数典忘祖，唯有龙树的中观学能够贯彻三印及一印。其实我们在看大圣经哦，有些大圣经哦，也有一些在批评，是吗？批评声闻呐，批评声闻，其实相对看起来也是在批评阿含经。所以龙树菩萨起来把它贯通般若经跟那个阿含经，是吗？初期大圣经跟干阿含经贯通起来，所以唯有龙树的中观学能够贯彻三印及一印。哎，导师急了，大师度论了，我们看一下了，有为法。有为法它是无常，有为法无常，念念生灭故，因为无常就是生灭嘛，就是刹那刹那都是生灭，所以都是属于因缘。什么叫皆属因缘？因缘和合为什么会无常？就因缘和合它就生，因缘离散它就灭，因缘离散生灭就是无常相，所以皆属因缘。既然是皆属因缘，所以是没有自信，没有自信，没有自在，就是不自在，不是自己在。那是什么？啊，就是因缘，因缘和合才在的，因缘和合才在的。所以皆属因缘，没有自在，就是不是自己存在，不是自己独存的啦，不是自己在，不是自己独在的、独存的，那是什么？无有自在，那就是无我，无常无我，那就无相喽。无相那就不着。其实无相就是相对于无相，那就是什么？什么才无相？就是涅槃才无相，是吗？所以。即无相，它就不着，不着无相不着，所以就是即性涅槃，即性涅槃。哎，三法印就贯通了。那又说，观色念念无常，念念无常就知道是空。你看，知道就是空，是吧？无常就是无我，无我就是没有自在，就是空，就是空。啊，空就是不生不灭，空就是不生不灭，而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就是涅槃喽，是吧？一直空来贯彻两边喽，所以。无生无灭跟生灭其实是一，不是从空来贯彻的，从空就本性空寂来贯彻它，所以都是其实是一，说有广列，也就是三法印一时相应，多说少说，但是实相是一个，那都从一切法空寂性来贯彻了。他说这真是直探佛法甘心的明论，哎，就这个喽，就这个喽，所以喽。各位所学到一切一切的法，不管再怎么样的法相，再怎么样的生系，要依着这样的三法印一时相应来做观察咯。而且的实相就是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空，初期大圣龙树论的一切法空就是了义说。好了，关于那些附录咯，各位有时间心情好的时候就看一下咯，尤其后面的那些附录跟三法印一时相应有关系的那些了，我希望各位在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能够会比较亲切了，而且这些文字也希望对各位，因为亲切了，对各位的应用也会相对的亲切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12章就算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